新闻翻到了以后，我这边来读双数解。我们小敏姐妹，李小敏姐妹来读单数解，代表大家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残渣。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第四章终于讲到了保罗教导我们如何教会要面对结党纷争的事情。他从描述哥林多教会结党的现象开始，有人说我属亚波罗，有人说我属保罗，我属彼得，我属基督都讲出来了，至少四派啊。在教会里面，然后保罗从那里开始描述的。难道我帮你们受洗是我主要的业务吗？不是的，我是来传道的，把福音十字架道理传给你们的，这是我的呼召。你们不是受我的洗啊？我的洗，我帮谁受洗的人数很少啊，所以不要把我扯上去。然后从这里开始。开始来分析了。保罗传道不是按着人的智慧，不是用高言大志来传。保罗传道乃是用属天的智慧。什么是属天的智慧呢？原来是圣灵内住以后，圣灵让你参透万事的这种智慧，是属灵的智慧，让你看懂属天的事。那为什么要铺设这个梗呢？要领受圣灵。事实上，为什么结党纷争？正是因为基督徒灵里面没有长进，还很幼嫩。保罗只能把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当作喝灵奶的，没有办法吃干粮的。灵里面没有长进，那没有长进是怎样的现象呢？口舌讲话之间充满了人间的血气，属地上的智慧。完全不是从属天的智慧，不是圣灵教导你该怎样讲话的智慧来讲话，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带出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教会会有结党纷争，就是因为里面闹的弟兄姐妹通常都是自以为比较带头的，都还是吃灵奶的状态。根本不属灵，自己觉得属灵，所以讲话大声，结果讲出来的话都是地上血气的事，完全不是照神如何感动，圣灵如何带领的。所以第一个原因出来了，第二个原因，保罗就提到了，对呀，自高自大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对呀。 对，神的心意是让这些有世界智慧的要被废去。神的心意就是透过在神面前自己认为自己是愚拙的，反而要被神兴起。带出刚才提到的圣灵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来，用这样的作为来向世界来证明，属天的智慧高过一切，神的权势高过一切，这是神要做的。结果，结党纷争的现象当中，人就充满了自高，充满了原来要被废去的智慧。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党纷争的情况。所以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教会会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出来呢？正是因为人心灵里面的那一份骄傲还在自高自大，所以他们敢论断这些带头的人，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把这一些人不是他们自愿的，把他们借他的名字起来，然后来互相的论断说事。所以骄傲论断是结党纷争一个第二个原因。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灵里面没有长进，纯粹血气，自然而然就带出了那些骄傲论断来。好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上次就提到了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对，神的带领就是透过门徒们，前面的门徒到后面的门徒嘛。资深的门徒带领新的门徒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当灵命幼嫩了，不晓得按着圣灵的心意来说话行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哦，你带我的，我带下面的，所以我们这一次自成一个派的，我们派的看法才是对的，所以宗派的概念就是出来了。那为什么会变成到后来结党纷争呢？正是这一点。因为他们效法前面的人过于圣经所记了，所以人的宗派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了。神学，我们的神学才是对的，他们的神学不对，在神学上面对话了，错在这里，错在哪里了？过于圣经所记。在神学辩论上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这些神学辩论的人，很难得看到他们真的回到他们所强调的神学的那一些经文上面，没花时间嘛。接受这个神学的时候，本身不是因为在解经上面，在圣经本身的脉络上面，能够理通了那个脉络，然后回过头来思想。现在这个神学说法是不是合神心意？没有这个解经的这一部分，然后就看到这些神学辩论的人就高来高去了。好，他们强调这些神学过于圣经所记，不解经了嘛？那圣经带出来只是要佐证他的论点是对的。可是那一节圣经被引出来的时候没有解经，所以这变成是神学辩论上高来高去了，对，不从经文本身的意思下手，只从我们宗派里头我们的神学里面要高举它，所以这样的辩论几千年也辩不完因为不回到圣经了嘛。那神学辩论如此，然而。层次没有像那么高尚的实际问题上造成的结党纷争的现象，也是这个样子。你跟随人的说法，我们好朋友，我们闺蜜，所以我们搭成一伙，过于圣经所记了。你们同一个看法，同一个意见，不是因为圣经如此说，而是你是我的闺蜜，你在人的事情上面就开始化成一派，我们感情好，我们平常祷告在一起，我们互相相知，我们同工，我们彼此相挺，结果超过了 过头了。所以在情感好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些圣经站立不住脚的啊，没关系，他是好朋友。所以一步一步，小团体就从教会当中拆开来了。真正的问题就是超过了圣经属性。保罗这一句话真的是讲到底了。为什么会结党纷争？因为你们跟随人、效法人，超过了圣经所记了。好啦，那为什么超过了？明明知道圣经记载了，超过了还要坚持？后面来了，至高至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什么？上下文里面告诉你，他拿这些事来自比自己跟亚波罗，那也就是亚波罗跟保罗自己两个罗来比较一下。你们正在做这个事啊，贵重保罗，轻看亚波罗，或者贵重亚波罗，轻看保罗啊。保罗说这种现象叫做自高自大。看不见自己的灵层，其实还像婴儿一样，对，看不见自己正在跟随人，或者是把人跟人当的闺蜜、好朋友的关系看得比圣经还过，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出来。所以保罗一针见血地讲出来了，为什么会结党纷争？因为你们过于圣经所记了，你看重人的情面。超过了在神面前看神的情面了，神不喜悦的，神极不喜悦的。所以前面有提到闹结党纷争是吧？你敢哈？你敢闹结党纷争哈？对啊，你毁坏神的殿的，神要毁坏你啊！啊，所以保罗把这个最严厉的话都讲出来了。是啊，所以小心啊。你看重人的情面高过于圣经，等于是你不看重神的情面了啊。然后继续搞下去，闹下去，那就是毁坏神的殿了，毁坏教会嘛。啊，所以话讲得很严厉啊，目的是什么？求大家不要往那个方向去，不要继续再闹下去了。对，不要继续再自高自大下去了。好的，所以针对这个自高自大，保罗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一点，今天从这边看下去，第七节，使你们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你知道你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从神那边领受的话，那为何你现在自夸呢？为何讲到这个自夸，事实上是直接对应的自高自大这件事情。居然前面带领你们认识神的这些人都可以被你们论断了，那个自高自大到何等的地步啊！哎，好像你们不是领受的哈、啊，好像你们这些福音不是从保罗传递来的，好像你们哎，接下来这些教导不是从亚波罗那边寻求来的，哎，结果呢，你现在好像自己可以接下来讲做王了哈。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哈，不用我们了哈，自己就做王了哈。这保罗，你真的进到经文里面，你的思想，保罗讲话很严厉了，这个时候讲话不客气了。哎呀，自高自大到把前面来建立教会的拿出来论断，把前面在殷勤的服侍，像一个仆人一样服侍你们的亚波罗拿出来论断，你们。仿佛不是领受的哈，你们已经饱足，已经丰富了哈，不再需要前面的人了哈。哎，现在可以论断前面的人了哈。好，好像神的恩典没有从保罗或亚波罗，从彼得那边流到你们这边过哈。保罗这是反讽的语气啊。保罗真的讲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是盼望。只不过不是人间的这种道法。做王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有复活的身体。那复活的身体有了以后，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保罗多么盼望主再来！当保罗多么盼望 这些基督徒灵里面成熟到一定的地步，跟主耶稣一同作王掌权，多么美好！然而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我果真愿意，你们来作王啊，叫我们也与你们一同作王，这是个盼望，是不是？所以如何来成就呢？如何来成就？神要透过使徒们如何来成就后来的基督徒，能够跟使徒们，能够跟基督真正的一同作王呢？让他们看见榜样，就好像使徒们曾经看过主耶稣的榜样一样。在这次榜样的激励之下，灵里面成长起来，能够跟主耶稣，跟着使徒们一同作王，这才是正办。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神透过这段话，如何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进到那以后能够跟基督一同作王的地步？榜样是怎么样？来，我们看榜样的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幕后的世代也好，所有的圣徒的最后面排行在最后面也好。这是什么概念？就好像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为了启示后来的门徒，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要在爱里面合一。他怎么做？主耶稣为了教导这个，他怎么做？他自己束起腰来，跪在门徒的脚前，替门徒洗脚。最大的却成为最幕后最小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理解了。我想，神把我们这些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幕后的世代也好，或者是在众圣徒当中，像耶稣一样成为最小的幕后，最低下，好像钉死罪的囚犯。你这时候知道人间。在世人的眼光当中，最低下的是谁？不是，不就是这一些死囚吗？监牢里面的囚犯失去了人身自由，因为犯罪的缘故，接受公平的审判，所以在人的地位当中，他失去了做人的自由，变成犯人，捆锁起来，尤其是判死罪的，还没执行死刑之前，手上铐着手铐，脚上挂着脚镣，甚至有木狗，让你根本没有办法行动，这样子，然后勉强你行动，把你像牲畜一样。保罗这个时候在描述使徒的身份，就好像是这样的死囚，死囚是一定要去死的，接受了死刑的宣判了嘛。接下来就要去死了，要执行了。保罗说他自己就好像是这样的死囚，这样的使徒活在弟兄姐妹面前，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这台戏是样板戏，给人看的，给谁看？给世上的人看，给天使看的，给世上的人看到什么？这个是在神心目中最大的教会侍奉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在神的国里面，在教会以后要实现的神的国里面，要当大的，你要成为小的。你在教会的侍奉中成为小的。保罗这个时候想到最小最小的，就是死囚一般，他也深深知道。主在使徒身份上的心意，正如像死囚一般，那么的小，那么的卑微。因为主耶稣告诉使徒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见证什么？我们这些使徒们亲眼见到主耶稣他受难了。亲眼见到他复活显现了，做这样的见证，生与死的见证。请问主耶稣 如何透过这些使徒，用他们的生命成为死里复活的见证呢？不就是透过他们经历过主耶稣死里复活的，从此不再惧怕死亡吗？这是主的心意，保罗了解的。使徒们，他们有那么高尚的名号，2000年之后所传递使徒的位分，也就是这12个或者13、14个，包括巴拿巴，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为主殉道，以他们的殉道，他们从从容容、引以为骄傲、引以为荣耀的为主殉道。用他们的从容，用他们得荣耀的心智，继续向世界表明死里复活的真实。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大能怎么彰显出来？正是从死里复活彰显出来。而这死里复活如何在后面的世代彰显出来？从使徒们的殉道彰显出来。事实上，这个殉道的故事不断的演绎，一直到现在，甚至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7印的第五印当中，那一些为主殉道、已经殉道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向神呐喊：什么时候才为他们伸冤呢？求主为他们伸冤。结果主如何回应他们？你们还要再等候片刻，等候什么？跟你们一样为主耶稣的名殉道的人数添满，也就是什么时候为他们伸冤？要殉道的人数继续添满。这些殉道的人为什么殉道？为了像使徒一样见证主真的是死里复活，这样的见证，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没有这个福分经历这一份的，因为主不是随随便便的让门徒殉道，他让谁？他这个荣耀的冠冕给谁呀？给那福音初次传到的地方，而且是巨大逼迫的地方，是不可能被传进去的地方。主用这样的方式，殉道的方式，向那些内心硬如钢铁的这样的，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宗教，来向里面可怜的灵魂来彰显死里复活的真道，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会面到逼迫，不过你现在面对的逼迫，也就是喝几杯茶，或者是被带进去关押个几天，可能几年，就已经非常严重的，还不至于真的像更早期的那一种时代，也有理说不清的时代那个黑的都变白的，白的都变黑的那一种时代，那几十年前是这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殉道。可是你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普遍来说已经过了那段时期了我们说的是华人世界的弟兄姐妹，普遍来说过了那段时期了。所以殉道为主死里复活做见证这件事情，在我们现阶段，我们华人弟兄姐妹当中，不是那么轻易能够看见的原因，正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回过头来，保罗这个时候说什么？他说他自己跟其他的使徒像演一出戏一样，成为人间社会里面的最最最最最底层，像是注定要为主做见证、殉道而死的死囚一样。成为一台戏给世人看，也给天使看。为什么给天使看？他们又不需要信福音得救。圣天使看到了，他们颂赞神；那堕落天使看到的，让他们闭口羞愧。神的荣耀 本来应该叫彰显在这些巨大的能力的天使，然而他们却因为骄傲而堕落，反而在堕落了巨大能力的天使身上不得荣耀的这个位分，反而给了这一群脆弱渺小的人，这么软弱的身体，这么软弱的意志。主耶稣克西马尼园里面对着门徒讲的那一句话：“你们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使徒就是这一群使，这么软弱的意志，然而却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却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的死里复活，他们相信耶稣的话，他们相信耶稣的话必然应验，所以他整个人被翻转了，也加上。让他们想起这些话的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在圣灵保惠师的帮助之下，这一群心里愿意、肉体软弱的脆弱的罪人，被神完完全全的改变，成为死都不怕、为主死里复活做见证的同工，神真正的仆人，来向魔鬼撒旦夸胜。所以，使徒们演了这一台戏给世人看，也给天使看，为了要做见证。第十节，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了。他们经历什么？为什么叫死，犯了死罪的囚犯？他开始描述了第十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当然，这是反讽语气讲。世人看为愚拙啊！你为了信这个耶稣，还死里复活了耶？为这个信耶稣，现在癫狂了！你们这些宗教疯子，你们这些迷信，对呀、啊，为了主的缘故，被世人看来是一个愚拙的人，是不是？保罗在他同个世代里面，他的念神学的同学们，个个。都在法利赛人里头，都在教法师这个这个职份里头，个个坐在高位上。结果他当同学的自己，现在被人家像老鼠一样，人家过街喊打。所以他的曾经的同学们看到他真的是笨蛋一个，怎么信到那个道上面去了？啊，信拿撒勒耶稣那个道上面去了？原来前程似锦吗？结果。现在变成是人人喊打，对，所以我们为基督缘故算为愚拙的。然后呢，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你想想，过去慕道的时候，那些带你的基督徒，他们在你这些愿意慕道的面前是表现得何等好啊！要不然你不会信到现在。他们表现怎样？你好像真的是主啊！哎呀，难得来到教会，已经上福音班了，端茶倒水上瓜子啊，礼貌的很啊，对不对？这些老基督徒不就是这样曾经带你们啊？哦，呵护的很啊，哦，为你们祷告啊，不是吗？对呀、啊，把你们当手中的宝一样啊。所以有些慕道友来教会时间久了也精了，怎么样子啊？我就永远当慕道友，这些基督徒就永远对我那么好。因为他们发现有一些慕道友，他后来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哎呀，感谢主啊！受洗的时候送花啊，然后呢，然后你是基督徒了，就不再那么照顾了。所以这些旁观者的慕道友来教会，真的时间久了看多了，所以他就决定永远当慕道友啊。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常常要迁就他们，要对他们好，是不是聪明呢、啊？是不是啊？这世界的聪明。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就是这种情况啊。那基督徒在服侍着啊，老基督徒在服侍的这些慕道友啊，那他们现在灵里面还没长进啊，基本上还跟慕道友差不多。啊，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对，好像句句有理一样，要辩论起来啊，那个大放厥词，爱讲什么随便讲的。 那基督徒又要迁就神的旨意，又要迁就不要惹你生气，又在字字琢磨，哎呀，怎么样子把福音真道介绍给你之下，然后你没有生气，能够继续听到，谦卑啊。没有服侍过慕道友，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啊！生怕这个慕道友在你讲道之后就走了，不信了，哎呀，那就惭愧了嘛，对不对？谦卑啊，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呀，你们有荣耀啊，我们倒被藐视啊，哼，是不是？人家在外面说你们这是宗教疯子啊，教会里面同工宗教疯子，人家藐视啊。哎，你刚来到教会的，反而人家把他拱起来当做宝贝，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在一般教会没有逼迫教会是如此啊，在初期教会或是在逼迫的大环境当中的这一些要劝人家信主的老基督徒啊，你就知道夹起尾巴做人是怎样的滋味了啊！又要传福音。就又可怜这些灵魂们，他们做所做的不知道，然后呢，外面的环境又逼迫你，又生怕啊遇到这些人来请你吃饭啊，请不是请你吃，请你喝茶请你去住在里面住个两三天，对呀，你怕这个啊？谁不怕？老练的都怕，那进去以后谁知道你遇到谁啊？谁知道你会遇到哪一个管你的人呢、啊？你谁知道他好不好？只有神知道。对，谁愿意没事就进去晃一晃啊？去陪他们喝茶，谁愿意啊？所以传福音在那种状态之下，真的是夹着尾巴做人啊！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那保罗继续讲去啊，讲下去啊。直到如今，这是什么时候？保罗第三次海外布道啊，对不起，第二次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第二次海外布道，他在以弗所啊，对不起，第三次海外布道，在以弗所时间待得很长哈，对啊，对，哎，所以啊，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这是保罗在第二次海外布道现实的写照。建立哥林多教会之前是这样，保罗甚至在以弗所也是这样，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虽然在以弗所待的时间比较久，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每传一个新的地方，一定要经过这个标准程序，去会堂里面讲，没个两三个礼拜，开始被人家反对，反对到那种程度，居然把拿撒勒耶稣带到我们会堂里面，说他死里复活，没有，他没有死里复活，然后人家就开始生气，然后石头来打死他，然后就把他赶出会堂，这是标准程序，保罗的日常生活。所以保罗讲这一段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羞愧之处，对，他没有任何亏欠神的地方。神要他过这样的生活，他就顺服。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你知道，在当时候受这些逼迫的不止保罗啊，可能多马也过这样的生活。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怎么转。可能约翰，使徒约翰也过这样的生活。巴多罗买，这些在初期教会这样传福音的，都过这样的生活。对呀、啊，《使徒行传》前半段专门讲西门彼得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过这样的生活？就不止保罗啊，所有的使徒都过这样的生活，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12节，并且劳苦亲手做工啊，对呀，对呀，教会的奉献延迟到了，保罗在传道的时候，通常腓立比教会会送奉献给他，对呀，那就一个教会送奉献的话不够啊，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他遇到了雅基拉、百居拉。 他们的夫妻做帐篷生意的，刚好啊，保罗也会做，一起啊，那帮着他们做啊，然后做帐篷的买卖啊，然后得生活。我相信其他的使徒基本上也过差不多的日子，亲手做工，被人辱骂，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回去；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是啊，我们走过使徒行传，你看到很多的细节。保罗从来没有因为这些犹太人拿着石头追着他打，去咒诅人家过，一次都没有。哎呀，人家恨他，要把他杀了，一次都没有。使徒行传讲到后来，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次海外布道完毕，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马上被抓起来了，然后就把他抓到官府那边，下到监牢里面了。每一次要在这些做官掌权的面前要讲案情的时候，你看到保罗的回应怎么样？有没有一开头就是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有没有一开头就诅咒人家怎么这样搞他？有没有？有这样吗？保罗抓住每一次的机会都在传道。我们走过使徒行传，清楚得很。他为这些有机会听到保罗在辩论的，事实上他们在听一场讲道，听什么讲道？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听什么讲道？拿撒勒耶稣真的已经死里复活了，他如何如何经历，都是在讲这个，对不对？他在说明什么事？他真的，保罗讲这几句话，脸不红气不喘的，因为他真的这样做。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保罗怎么祝福啊？用传福音的真道来祝福，抓住每一次有机会对公众讲话，他在审讯的过程，人家在问他的罪啊，他不止没有替自己辩护啊，他在传道，每一次都在传道，传道就是保罗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真的是一个神留下来一个宣教士的榜样，在逆境当中宣教。他不是说人家咒骂他，他就说神祝福你，不是这么肤浅啊。对呀、啊，人家咒骂他的过程，他抓住机会，就是在道上面分析给他们听。而不是只是一句祝福回嘴而已，那变成把祝福的话当做回嘴的话，那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真正保罗心目中真正的祝福什么意思？事实上不只是保罗，历世历代每一个先知都是这样的态度，神使用的先知仆人们都是这样的态度。你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这是神给你最大的祝福。因为这些神的话，句句如果你信从他，句句带着能力。因为这些神的话，句句带着应许，你只要愿意相信，你顺服，你就会经历神的大能。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这些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正是如此，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这是人生最大的祝福，不是很肤浅的讲一个神爱你这样子，就是这样等级的属灵套话而已。最重要的是那道要出来。所以主耶稣告诉那些听到比喻的人是说什么？有多少之前神的先知想要听到你今天听到的？对呀、啊。你听到他们没机会听到，他们多么羡慕你啊！所以，神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他所需要听到的神的话，让他听到，这就是最大的祝福，而不是我替你祷告而已。他已经病得快死了，我替你祷告，他自己都知道，你祷告不会灵，因为我要死了，他自己都知道，你这个时候只是一个我帮你祷告。连病人自己都知道自己快要没气了，几天没吃上饭了， 他自己知道，结果你现在就是我为你医治祷告，最大的不舒服不是说透过祷告而已啊，这里面保罗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祝福，被人咒骂的时候，我们就祝福，讲他需要听到的神的话。当然会有祷告，当然我不是说祷告不重要。我们祝福这个祝福里面聚焦，对，保罗这个时候在传福音嘛，最老百姓最需要听到的道就是耶稣爱你，为你赎罪，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反对，他们在反弹，可是至少他听过你说的，他听懂，那很重要。当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如果他还有这个印象，有人曾经跟我讲过，耶稣是这样替我赎罪的。等他最后一口气，他回顾他的人生短片的时候，人之将死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心思意念，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我现在记起来，人家跟我讲过了，他就有机会蒙主纪念，你知道吗？有听过跟没有听过的巨大差别就在这里。没有听过的话，他怎么会懂得跟耶稣喊呢？求主赦罪呢？向主感恩替他赦罪呢？没有听过他就没机会了嘛。对呀，你不要指望这个人在你眼前信耶稣啊。这个是耶稣自己的指望，当然你有这个盼望啊，可是你不要把这个盼望限制了，这就是神就是作为，就这样作为而已啊，不是，神要你去的就是去而已，就是去讲，就是讲，祝福人家，什么是祝福？不是属灵套话，神爱你，神祝福你而已啊，把他最需要听到的那个话讲出来，这就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因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他还有选择的机会。他还能够有机会懂得向神喊，求神赦免他的罪。没听过他就不懂，不懂就完全不懂，连机会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眼光要长远一点，不是只看眼前，我要看到他决志，我要看他如何我才安心。不是，你这样先知神的作为了。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最大的祝福不是讲属灵套话而已，不是只是为他祷告，而是把他需要听到最重要的话跟他讲。对啊，凡活着信耶稣的就永远不死，不客气，直接讲。活着只要你信耶稣，哪怕最后一口气你信，就永远不死了。因为圣经这样讲，你就直接讲了。他最需要听到的话，他听到了，这是给他最大的祝福。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原则。多少人咒骂他，多少人想要他死的。保罗的回应，他怎么样祝福？讲到他最需要听到的圣经的话，讲出来给他听到，这就是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啊。保罗三次海外布道，加上最后一趟去罗马的路上，都是这个样子，不断在忍受这世上的人因为不知道而给他的逼迫。其他的使徒也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第13节，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这叫成熟的基督徒，遇到逆境的事、咒骂的事、遇到被逼迫的事、遇到被毁谤的事，全部的回应就像耶稣一样的回应，成熟了，感谢赞美主，这叫成熟的基督徒。如果你的教会多一点这样的弟兄姐妹的话，你这个教会即使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出来，这一些弟兄姐妹出来带一带、讲一讲，也就过去了。这是神手中的瑰宝，在教会当中扮演柱石的角色。对啊，当然，教会到这种程度已经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波折。弟兄姐妹是需要经历风浪，需要经历波折，才会一步一步信心成长的。 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的确，保罗讲这段话真的是恰如其分，因为这是他现实生活的经历。对，反对他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律法主义的所谓的基督徒，面对保罗的时候就是这样看待他的。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然而在神的眼光却是这世界不配有的。这个罪恶世界不配有的义人在这里，神听祷告就是听这几个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世界不配有的，对世界来说，世界看他们如同渣滓一样，万物中的渣滓。14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对，这是最后讲这一长段的话的收尾。保罗写到这里，他回头来看，他知道他的语气充满了反讽，对，也刺激他们。对，他知道这些话。听得懂的人，如果他心没有到那程度的话，满是刺耳反感的话，他知道。所以保罗写这一段语重心长的讲：“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还没有停在这里哦。警察把你拦下来，要你对一个工具吹一口气啊！是警戒啊，可是不是像所爱的儿女这样面对你，不是啊，要防你酒驾，要你对那个管子吹一口气啊，对，警戒你。可是保罗这个警戒呢，不是警察的警戒，他的警戒是怎样？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保罗为什么这样的经历？人家咒骂他，他就祝福；被人逼迫，他就忍受；被人毁谤，他就善劝。为什么？因为巴望这一些人有一天成为悔改归向神的基督徒。保罗称作带这样的人，把他们带信主的过程啊，把一个不认识主、可能对主还反感的人，带到后来成为主的门徒啊。保罗称之为是生养儿女的过程，所以保罗面对现在灵里面非常不长进的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里面还充满了自高自大、骄傲自大，甚至论断保罗、论断亚波罗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保罗除了警戒的话讲出去之外，他为什么这样警戒？他把它讲出来，因为你们。好像我的儿女一样，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因为传道而被逼迫的苦楚，是生产之苦，而这个生产之苦，正是把你们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从还不信带成信的过程，是带他们信主的这一群人，在承受着他们的误解，承受着。整个环境的逼迫，承受的这些弟兄姐妹在生命不长进的时候讲出来各样难听的话，是这些使徒带人信主的过程在付代价，而这个付代价，保罗就是用一个生产之苦在形容的。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警戒什么？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满了，不要觉得都是我自己的，不是从人那边领受来的。不要觉得我直接从主领受的，你没那个能力，跟神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好，要不然不会做这个事。正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其实老有距离的，正是因为你所有对神的认识都是从。 其他的同工那里得着的，所以这是你的真相，你现在凌晨的真相，对啊，所以才会去搞小圈圈，搞结党纷争嘛。保罗在警戒他们，对啊，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满，不要把自己看成真的当王了啊，所以。保罗现身说法，讲到自己传道经历神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过程。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意思，因为主耶稣自己来到人间传道也是这样。所以到后来的基督徒，什么叫做生命越来越成熟？不是你圣经从头到尾查考一遍，带人家学一遍了。像我这样的，不是啊，这不叫成熟。成熟是你所认识的道，所信从的道，你真的照这道去行，这叫成熟。成熟的定义是像耶稣一样，被千刀宰杀之际，他不开口，在剪毛人手下，他也是无声。像保罗这个样子。被人咒骂，我们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这种事情多得了。在教会人近一点，如果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个毁谤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对呀、啊，私底下传呐、啊、传呐、啊、传呐、啊，多得不得了。可是你遇到这种情况怎样？你能够不生气吗？好啦，我们装着不生气，你能够不用装的不生气吗？保罗怎么做到的？不用装，然后真的不生气。耶稣怎么做到的？人家随随便便赏他耳光，吐他口水，他居然不生气。人家挑衅他，下来下来，从十字架下来，我就信你。他居然不生气，为什么？主耶稣那一句话。他为他们祷告的那一句话就是答案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真的真心这样想，他真心这样祷告，所以他遇到咒骂，他能够祝福人家，因为他看到人家灵里面的需要了。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恶人的嘴脸在外面了，他看到是灵里面的需要了，被人逼迫。耶稣能够忍受下去，被人毁谤，保罗能够善劝，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看到人家灵里面真正的需要了。哎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叫成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一连串的教导下来，如何？我们弟兄姐妹如何能够不要在教会的环境当中结党纷争？我跟弟兄姐妹讲，讲到这里，你知道的，教会里面肯定会小圈圈，肯定有结党纷争，一定有的。对，那怎么办？为什么一定有？因为教会里面肯定有不成熟的弟兄姐妹，在不成熟的弟兄姐妹。遇到事情很可能大家意见不一样，意见一样的都在一起了，情感好的就都在一块了，就一下子这样子，很容易的，所以不可能没有结党纷争。所以保罗花4章的篇幅来介绍如何面对结党纷争。好啦，那怎么办？既然你活久一定会看到，活久见一定会看到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伤害的幅度减到最低。可以的，只要你追求灵性成长，那其他不够成熟的怎么办？啊，先不要讲其他，你先成长起来。好啦，哪一天你成长起来，你看事情像保罗、像耶稣这样干事情了，你就成为在好几个小圈圈当中能够成为调解的人，可以劝勉的。总有几个小圈圈跟你关系比较近的嘛，他把你当闺蜜嘛。 灵里面比较成熟起来的，能够这个时候站出来，把圣经真理能够教导出来，能够透过你跟他的好关系来影响他，分析事情的角度，不光只是你现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事而已，它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属灵征战。你要看到口舌之间的争执，然后教会就被魔鬼撒旦搞得破碎吗？所以这些属灵生命相对成熟的弟兄姐妹，他在教会当中就扮演一种稳定的角色，这是你的服侍。这样成熟的弟兄姐妹越多，就成为整个教会一个教牧同工团队的帮补，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教牧同工本身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存在，灵里面成熟的存在，能够带着弟兄姐妹一起灵里面长起来，这是保罗要看到的。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感谢主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一开始查考就思想着如何的能够避免教会里头有结党纷争的情势。我们感谢你，我们查考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个人追求灵里面的成长。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就好像主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一样，就好像保罗满心欢喜，完全顺服主耶稣旨意一样。我们学习来顺服在这些话上面，我们学习像保罗、像主耶稣一样，有遇到人家的毁谤，遇到人家的误解，遇到人家甚至恶意攻击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天口不出恶言的，能够像主耶稣一样默默的承受，甚至像主耶稣一样为这一些逼迫的人来祷告，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祷告。那一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成熟了，能够成为主你来爱护。你不成熟的灵里面不成熟的教会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被你使用，能够陪着弟兄姐妹一起走过灵命青涩的时期。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工人的祷告》。
献上一生为你而。